好，请弟兄姐妹翻开约翰一书。我们首先读几段比较重要的经文。约翰一书，好，我们起身来念。我们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请。
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要将原与父同在，也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与大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好，我们去读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的这人都是他所生的。
然后第三章第一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接下来我们读第四章第七和第八节。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出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第五章第一节，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神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五章十二和十三节，有了
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读。
小子们，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
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在主日的下午来一起去寻求主，来读主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丰富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祈求，求你帮助我们在下午，让我们不沉睡，让我们疲倦的身体求你借着你的话，你激励我们，让说的让听的都同受灵所感，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在约翰一书你要跟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是要与我们交通，要我们住在你儿子里面，要让你儿子的生命彰显在每一个愿意信靠主的人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名祷告，阿们。感谢神，他带领我们来到约翰一书，这个是新整本圣经的最后数起的第五本书。约翰一书里面的主题 是说到了生命的交通，或者说生命交通的原则和根据，生命交通的原则和根据。什么是交通呢？在约翰一书里面用的字是相交，不是吃的那个相交，这个是邻里相交，为了不让弟兄姐妹觉得我们在吃香蕉，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会用交通交通。如果其实在不信主的人，他们其实不大明白我们说什么。这个交通就是交通工具的交通什么是交通呢？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弟兄姐妹常说交通交通，我不知道大家说什么交通，所以叫什么是交通其实在英文里面是 fellowship， 那中文有时翻译成团契更贴切的是交通，或者是在圣经里的话是相交这一句话呢，在这一本书里它前面的开始的那几节里面它有出现了四次，它几乎是跟我们说这本书它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很快的指给弟兄姐妹看，那第一次出现是在一章的三节里面那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好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就是这个相交我们通常我们聚会我们彼此交，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少用这个字我们比较常用的其实是交通其实是一样的，相交交通就是 fellowship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团契团契可能是说到一组人，其实这里说的是一个一个联合，就是交通也有包括分享的意思就是这个这里跟我们说一章的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们就是使徒约翰，他跟他跟他的同工，他说他要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看见主耶稣，他听见主耶稣的教导他要传给受信的人，那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就是好让受信的弟兄姐妹能够跟传道的这个使徒相交，能够有交通，有属灵的交通，就是有 fellowship 你看这个交通在基督徒的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极重要这个是跟很多人为的宗教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之一基督徒不管去到哪里以前我在美国居住的时候我居住了20年，我常常前段的日子我常常就搬家，因为各种原因搬家，每搬到一个城市，我第一件事我去做的是什么？找了房子之后了，其实我通常是去找教会，我通常第一件事我就会去找教会，然后就决定住哪里因为心里渴慕跟弟兄姐妹有同样看见同样信仰，有同一个世界观，我们敬拜同一个神，我要有渴慕跟弟兄姐妹相交交通我们在国内也一样，我们不管去到哪一个城市，去到哪里工作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正常来说我们都会想我搬去这个地方住，我去这里上班，我要去这里上学，我儿子在这里上学，我可以跟什么弟兄姐妹有交通，可以跟哪一个弟兄姐妹有 fellowship 这个是这本书的主题交通，而这个交通不只是我们平线的，就是地上弟兄姐妹的交通，这个交通是有两方面，一个是跟神的横向直通天的交通，所以约翰他下面的那一段三节他还有下半段，他说我们 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就是约翰跟他的同工是与父，天上的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深的交通。而约翰他知道，因为他是最靠近主耶稣的，在这个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在众多的门徒当中，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他有十二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跟随他，而这十二个有三个是主耶稣特别拣选要特别让他造就他们的，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那这三个当中呢，还有一个是对主特别亲近的，他就在主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躺在主的胸怀这一个约翰，如果要找一个人说跟主交通，跟圣徒交通主找谁呢？当然是最他所爱的门徒。在约翰写的福音里面，他说他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这个门徒他知道跟主交通的重要性跟主交通的原则果子那神就拣选了约翰就把这个跟主相交这件事接着约翰一书启示给他的教会。所以这个是相交，是跟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尝到了这个天恩的滋味，跟主交通他主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年老的弟兄。我们知道约翰他跟着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他性情是很暴躁的一个人，他性情很暴躁圣经里称他跟雅各是雷子他是一个暴躁的弟兄可是呢神怜悯他恩待他，经着主耶稣对他的带领基督的生命进到他里面，他这个暴躁的心情竟然变成一个爱的使徒其中一个很大的关系是因为他爱在主的胸膛，他与主相交。而这个与主相交的弟兄，他的经历导致他更深的认识主。他那个时候他是在所有的使徒都为主殉道了之后，主还怜悯他，让他活出三十多年。就是当几乎所有的使徒包括保罗，在主后七十年之前，就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全部都为主殉道。他们为了信仰，他们为了主，他们就殉道。那么主留下一个，这个就是约翰。那根据教会的历史，约翰留下来之后，他就一直去服侍主他知道主给他的托付一直在不单只在耶路撒冷服侍主这个是他根据教会的历史，他还去了小亚细亚服侍主，今天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就在土耳其里面，很大可能他就是在这里写了这一封书信。那我们也知道约翰他在土耳其在这个服侍主的年代有一个可以说是所有从主耶稣到约翰这一段时期，主耶稣升天受约翰升天大概是主后三十年左右那到约翰年老了，他在写约翰一书，他不说差不多是主后大概是主后九十五年左右，已经有六十年时间了那这六十年时间里面 出现了许多这些罗马的君王，凯撒大帝，有一些是对于基督徒比较友善的，有一些对基督徒是很恶劣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提过多次的尼禄啊王，他就因为这样子啊，使徒保罗跟彼得也在罗马为主殉道啊。可是那个时候感谢神啊，神保守了约翰，把他留下来啊，把约翰留下来，他。在于到了约翰的这个年代呢，又比出了一个比使徒，不是比使徒，这个尼禄王还暴力，还对基督徒的仇恨更甚的一个王，他叫多米先 Domitian， 多米先，这个是一个暴君，他特别的去逼迫基督徒。他就在约翰年老的时候他出现啊，他那个时候逼基督徒是要因着他就说我信耶稣死，然后第三天复活，他就会被钉十字架，被砍头啊，被火烧等等。那还有一些是被放逐在一些孤岛上，那这个约翰就是那个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就是一个在这个土耳其前面就是以弗所附近的一个海岛叫拔摩海岛。他在那里他就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的启示，看到许多的异象，他就把这些异象记载下来，那个就成了现在我们手中的启示录。那他出来了之后，根据教会的历史，他在以弗所就是之前保罗跟提摩太服侍过的教会这个城市以弗所，他继续在那里牧养神的教会继续服侍主。就在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一书，约翰一书、二书跟三书所以约翰他对于新约的贡献是极大的，因为除了保罗之外，写的书信数目最多的就是约翰。保罗写了13封的书信，约翰有5封书信因为四福音其中一个是约翰写的书信我们之前说过13封保罗写的，有8封是有5个人写的，其中有3封就是约翰写的然后我们再加上启示录，就共有5封信是约翰写的。那神给约翰有特别一个呼召跟指示我们的神很有趣，他根据他的需要，根据他的旨意，也根据这些人他们的特点，他就拣选了这些使徒们，也给他们有不同的指示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彼得他是一个打鱼的人，他是在这个在加利利海上河浪一个大湖在加利利海上他是打鱼为生的所以主给他的指示就是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指示。他打鱼他不是钓鱼的钓鱼是一根一根跳上来，他是打鱼，他一打就是几百条 几千条鱼上来。所以主就给了他天国的钥匙，他说这个在这个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那彼得就在五旬节这个教会第一次的这个诞生那一天，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彼得他就站起来，他就得人如得鱼，他一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第二次讲到5000人信主。所以给主给他的恩赐是一个指示，是一个打鱼的，是一个一个不道家那主比如说他也给了保罗另一个指示，有人把这个鱼得鱼了，那些鱼能够信主了，那怎么办呢？这么多信主的人，那么主邀人建造教会，支搭帐篷保罗是一个我们知道他是法利赛人，可是他是有一个职业，他就是支搭帐篷有帐篷他就支搭为生，给自己 能够有生活费，也能够帮助他的同工们。那他知道帐篷，就让我们看见他的在圣经里我们也看见他的神给他的呼召他是特别去建造教会，收到教会的建造看见他的书信，我们也怎么知道教会应该怎么被建造的呢？我们就要打开保罗写的书信特别是以弗所书这种的书信，我们知道教会是怎么被建造的，是神给保罗的呼召职分就是建造教会。那神给那个老约翰的职分是什么呢？约翰他年轻的时候他不是打鱼的，他是做什么的？他是捕网。当主耶稣在遇见他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在捕网在网破了他在捕，因为有人打鱼鱼那个网会破，破了之后有谁捕了？就约翰捕网所以现在呢教会里的使徒这些年长呢都被主接去了，留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老约翰。最后留下了的他，留他来干嘛呢？捕网。因为现在鱼有那个网有破洞了这个教会有异端进来，所以这本书里面也说到异端，特别说到了一个字叫做敌基督敌基督是这个字是哪里出来的？其实在保罗写的书信他没有写敌基督的，他就是那二人那二者的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敌基督呢？是约翰跟我们说的所以在约翰的年，不单只在彼得的年代，彼得前书，刚才我们昨上周我们读的彼得后书是弟兄姐妹休息了好没有？精神了吗？你要帮助我，你睡觉，我就没有什么起劲了。求主恩待我们了，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我自己个人很感恩的，我们能够这样子维持一年多。每个下午都能够这样子查经，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现在继续约翰一书。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框架搭起来了，我们大概知道约翰一书说什么。我们还要现在要在房子里加上更多的装饰家私。让我们对于这本书有更多的了解这一封书信，我们叫它书信，可是如果你去看呢，它跟其他的书信，比如说它跟保罗的书信就很大的不同。那不同的哪里呢？就是保罗他每一次写书他都会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保罗写信给凡住在加拉太，他会写一个问候，他会说自己是谁。而约翰他没有，就好像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我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他也没有写什么这个问候。那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也会，这个结束的时候呢，他也会有问安。他会问弟兄姐妹的安那约翰一书呢也没有这样子的结束，他结束是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那时候结束句号他又没有开始又没有结束，他开始他就直接他说从起初就开始说了，他就很这个开门见山，很迫切的要跟弟兄姐妹把他心里的话要说出来。不过为什么我们说这些是书信呢？因为我们都一直都说他是其他书信里面的三封嘛。他虽然没有好像平常书信的开头或结束的问安，他确实是书信，因为他里面跟我们说的，他跟我们说。这些是 个信啊，他写的写给我们的。那呢，我们去看，他用了许多的这种的话，他说啊，他说我写这些给你们，比如说一章的四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二章的一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他说了好几次，这种的话。那在我去看一下哈，在七章，我在十啊 ，OK， 一章的十二章的十二节啊，他有写哈，在这二章的十二节啊，二章的十二节他说。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其实真的是一封信啊。以前他们是把一封信写了，然后就送去一个教会，一个弟兄，他们就这样子开始新约，这样子慢慢把它收集起来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封信。那这个是一封信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呢？它是一个好像一本年长的慈爱的又有权柄的爸爸写给孩子的信，它是一个以爸爸的心态，一个年长的长者的心态写给孩子的信这个是这本信的特点它可甚至有人说它就好像一个家书，一个爸爸写给儿子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常常用的一些字眼，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写信的老约翰，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你看，你要想想，他在九十多岁的服侍主这么长时间的六十七十年的一个老仆人，他写给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教会，他里面用词他是称呼他们为小子们。他称呼他们为孩子，是我们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他比可能受信的人大年纪很多倍的比如说你看二章的一节，他说我小子们呐，就是英文里面他说 little children， 小朋友们，他是小子们他可能九十岁的人看这三十岁的人，他觉得他是一个小孩子啊。他说小朋友 little children 啊，小朋友们。他刚一个很出名的经文呢，就是在二章的那个十二到十五十四节里面，他用了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父老啊，少年人啊，他好像一个年长的爸爸写给不同年纪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十八节他又说小子们呢、小子们呢、他是一个慈父那为什么我们是说慈父呢？他不是轻看他们，他是觉得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真的需要看见生命的宝贵，要看见与神交通的这个跟与弟兄姐妹一起相交的宝贵。他常常在书信里面除了称呼他们为小朋友小子们，中文说小子们就是小朋友，他还称呼他们为亲爱的我们指出给弟兄姐妹看比如说诗章里面就出现了两次几次这个诗章的一节亲爱的弟兄一切的你们都不可信然后七节也是亲爱的弟兄其实原文里面是没弟兄的，就是亲爱的他总觉得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宝贝，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生的他要爱他们，要把神生命之道分享给他们这个是老约翰写这封信他的这个心情。我 可以想象当初教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安慰，而且是珍贵。你看那个时候，你可以想想，所有的使徒都被主接走了，而且三十多年了，只剩下一个跟见过主的，只剩下一个，就是为主见过主跟随主的。啊，现在收到一封信，哇，他们一定会很宝贝啊！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是被逼迫，而且有异端。如果在就有这么一个长者，有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主话语的一个长者，这样子的来信啊，他们一定会是很珍贵的。这封信呢，他跟约翰福音，我们为什么知道？虽然他没说他是约翰，他从头到尾他们都没说，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约翰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啊，约翰福音他也没说他是约翰，他说他是那个主爱的，不过根据里面的内容没有人有争论的啊，他是约翰。那这本书你如果跟约翰福音对比呢，它有许多的内容啊，语法、文法，它的这个很多这些真理的概念呢，都是类似或甚至是一致的。你看下去你就知道是同一个人写的啊。我们比如做拿两个例子，拿把一个开头一个例子，结束一个例子，我们去看啊。开头这本书是什么开头的？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轮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你如果你脑袋我们思考去扫一扫描一下书信，有谁会这样子说话？你就想到哈、啊，对，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说这个道的这个使徒是谁呢？他不是彼得啊，他也不是马太，他是约翰啊。约翰，所以这个是神给约翰的特征，他就是说生命之道。他一说他就说到太初，他不跟你说啊、他不跟你说耶稣单身到这个葬身在马槽，他又跟你说就是时间与空间之前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因为他要我们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的重点，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一书的重点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神的儿子他应该是怎么样的神，所以约翰福音你看见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亚伯拉罕之前我是，是不是？这让我们看见耶稣具体是神的儿子 应该是他的性情，他是谁？我是真葡萄树啊，约翰福音跟我们说的。那同样的，约翰他也写了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就让我们说你们也是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你说耶稣的心情，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情啊。神是光，主是光，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发光的功用，我们也应该是有一个好像神一样去追求生命的这个光啊，不要活在黑暗里。所以刚才我们看的开头是这样，我们看它结束好不好？我们看它结束，这本书怎么结束的啊？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想看这的一节是。十三节，五章的十三节哈，五章的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拥有生啊。
他这个是他结束的一段话，他写这封信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哈啊，这个是很重要啊。我们能不能知道我们有永生？能知道的。我们能知道，我们不是不知道，到了我们是或许有永生，不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有永生。那么这个他这样子的结束，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呢，他的结束是什么啊？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他也有跟我们说他写约翰福音是为了什么的哈。他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啊，二十章三十一节， 20:31，约翰福音，请再当我们一起来念，请。但
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与他的儿子的生命。
你看这两句话是不是很像？约翰福音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到基督的这个生命。而约翰一书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得到基督的生命以后，我们应该在正常的情况下，与主相交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有什么样的特性，有什么样的性情。所以你还有许多的他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有许多的共同点，所以因此我们是知道他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是跟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神的家。神是约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教告诉我们，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就能够得永生。约翰刚才我们读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写这封信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所以约翰福音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生命。那约翰一书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约翰福音就让我们知道怎么会进入神的家，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信他嘛，信他而生。那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去相交，一起交通彼此相爱。所以约翰福音跟我们说到，我们我们的信心的基础信心。那约翰一书跟我们说到我们的生活，圣徒的生活，信徒的生活的基础。约翰福音跟我们说到耶稣是谁他是谁，我是。约翰一书跟我们说到反驳那些异端说耶稣的错误的教导。刚才我们都还没有说这个错误的教导是什么。刚才我们只是提了，在这本书里有提到敌基督敌基督在第二，他提过两次这个假的这种敌基督。一个是第二章的第18节，就是二章的下半段。另一次他又在提起是四章的上半段这些都是说到这些有异端跑进教会里面那么究竟这些异端呢，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根据教会留下来的历史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异端，叫做挪士底主义 （Gnosticism）， 或者中文有时候翻译成智能主义或者挪士底主义。它就是什么？挪士底是什么呢？其实是希腊文，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知识或者智慧那么他们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觉得知识是第一我们人的这个实际的生活是不重要的，就是你的知识很重要。因为希腊人都寻求知识的，他们是哲学家，全部都是希腊出来的普拉多索克斯他们都是希腊学这个哲学家这个就变成了异端。他说是重视知识，是我们的生活道德有没有道德，有需要圣洁不重要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觉得属灵的是很棒的，就是属灵的事是好的，就是物质的东西都是坏的，而且他们是两个不同层面没有关系的 所以因此呢，又因着这种的观点，就出了许多的错误的教导。比如说他们觉得我们属灵很好，可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肉体不需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肉体原本就是败坏的，对我属灵是没有影响，两个层面。他也觉得耶稣是就是神不可能道成肉身，因为人呢，我们是实际一种物体，有肉体的，所以这个是邪恶的神不可能进入到邪恶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们不赞成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本上他们就是有这个两个的这种教导，就是智慧知识最棒而且是一种奥秘式的知识，只有某一些教师有的你要认识神要经过这些教师第二点就是物质跟属灵世界分开的，你可以很属灵，不过你生活不需要有很好的圣洁的生活因此呢，他们有许多关于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特别是耶稣的人性有许多错误的教导。那约翰到了那个时候，他是补网的吗？他因为网又破口了，他要补网，所以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基督究竟是一个他基督的性情，他的特性，特别是他的人性跟他的神性跟两神性跟人性。好，这里我们做一点比较那么第一个就是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一章一节，他说我所听见所看见亲眼所摸过的这个是确实是真的，他可以这样子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说，约翰可以他真的摸过主，他跟主一起吃过饭他跟主一起生活，他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是真的，他真的是活活生生的一个人因为罗士底这个一段呢，就是说这个耶稣不可能是这个神道成肉身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们也有一个说法他们这个异端他们就说耶稣很可能受洗的时候就是鸽子不是说有这个圣灵好像鸽子进入到耶稣，他说那个时候耶稣神的儿子才进入到耶稣这个人，他基本说耶稣不是基督，就是耶稣这个人不是基督，就受洗的时候基督才进入到耶稣里面，当要上十字架就来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圣灵那耶稣基督呢就跑开了，钉死十字架的是耶稣，而耶稣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他基本上就把耶稣的神性完全摸索掉，也他否认神跟人神能够道成肉身，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人是邪罪恶肉体，因为是物体实际的世界，神是灵所以因着这个教导约翰他就跟我们说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听过，他是个证人，活生生的一个见证人在这里他们也觉得因为属灵的事是跟属肉体的事是分开的，属肉体这个人的肉身都是罪恶，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过圣洁的生活，所以约翰在这里跟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要向神认罪，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中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一章的九节一章的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章九节，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就是说到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犯罪了，我们一定要来在神面前向他认罪因为这些罗斯底这些异端的他们的教导是没关系，你可以追求属灵的事，可是你生活可以不用很圣洁，所以也不用认罪所以这个是他写书信的原因。 我再举一两个例子哈，还有另一个例子是说，他们因为既然他们不相信主耶稣道成肉身，其实他们就不也不相信钉死十字架的是神的儿子。他说这个是耶稣一个人，不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在二章下面那几节啊，二章一节他就跟我们说，这个事情，耶稣是中保，他是人与父中间的中保。我的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然后第二节跟我们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里是特别对抗那些异端对于主耶稣不正确的教导的回应。好，那下面呢，我们要看刚才我们把这本书分成四段，有是根据神的神性啊，他的特性。那还有一个分法呢，是把这个书分成七段。这个分法呢，是根据这本书有七个对比。我们看约翰福音，其中一刚才我们说的约翰福音说到主耶稣的我是，是不是有看你怎么算，有七个或者八个，有七个，就说七个吧。那约翰福音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说到七个这个兆头啊，比喻啊，比如说一个很出名的就是我是葡萄树啊，比喻。那约翰一书呢也有这个七个啊，那我去看，其实我把这个也给弟兄姐妹打出来了啊，在这个大纲上面，七个对比和试验。基本上这个七个对比是把这本书分成七大段。约翰很喜欢对比，他喜欢把光跟黑暗来对比，他喜欢把这个父跟世界来做对比，这个是第二个对比。第三个对比是基督与敌基督啊，经节都在这个大纲里面都给我们写下来了哈。那第四个对比是行义的和犯罪的对比，二章二十九到三章二十四节。第四个对比是圣灵与这个谬妄的灵的对比啊，就是第二段说到异端的经文四到十六，四章的一到十六节。那第六个对比是真爱与假爱的对比，十章的七节到二十一节。第七个对比就是从神生的和从人生的对比，就是第五章。这七个对比就把约翰一书也可以把它这样子分段。而这个对比，这个七个对比里面呢，里面都包括了，它的对比是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与神相交的人，其实前面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跟与神相交的人跟一个没有与神相交的人的分别，还有一个层面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跟没有神生命的人 的分别。比如说他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在第三章里面说到的行义的和犯罪的里面，就跟我们说到神的儿女跟这些从魔鬼他这里用的话是神的儿子和神的儿女和跟属魔鬼的这个分别这个就是三章里面基本上这些是让我们看见我们 有神的生命跟没有神生命的分别。有神生命的人，如果他跟神相交，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好像是不是冷气突然间热了，还是什么？冷还是热？热吧，我好像看见弟兄姐妹。啊，这里这封信有一个可能会一个不大明白的地方，就是他说到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说到了好几次啊，我们去看一下具体这些的经文是怎么样的了解。我们去看三章，好，我们看三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个是三章，我们去翻去五章，五章也有这样子的类似的话。我们看五章的第十八节，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起。我们知道凡从生的，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二者也无法害他。所以他五章里面他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犯罪？我们有没有犯罪过？自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到现在，
有
吧？如果你说没有，你就刚刚犯了一个罪，就是撒谎。啊，我们都犯过罪啊，我们不是故意的啊。不过有时候我们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啊。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有时候我们是埋没这个良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灵跟我们说啊，这个是不喜悦的，可是我们就关着一个眼做了才说吧。啊，我们常常有这个软弱啊，特别是做生意的，或者是我们要面对中国社会许多的一些难处，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犯罪。那么当你读这个经文，如果说五章的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圣的并不犯罪，那弟兄姐妹，你不会怀疑？那我可能不是从神生的啊，我还没重生呢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需要去思考跟解释一下。那么是不是我一犯罪，我就是好像不是从神生的呢？我就突然间不是神的儿女呢？或者是我从来不是神的儿女啊？究竟要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啊？我们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也有忧虑，因为我们生活许多的难处，许多的挑战，仇敌的搅扰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犯罪了我们心里是亏欠。但不过感谢神，如果你心里有这个不安你良心不安，这个就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这个就是圣灵在你的内住在你里面的其中一个印证。不过这里的不犯罪，它其实不是说你一犯一次罪它不是说你从来都不犯罪。这里其实如果英文的弟兄姐妹就比较容易明白，我这个英文是 ESV， 它是说 keep on sinning， 就是说如果比较准确的中文翻译就是说，如果你是继续不断的犯罪，如果你是继续不断的犯罪，就是 keep on sinning， 就是你知道这个是罪，你犯了一次，第二次你犯，第三次你犯，你持续的犯，持续的去犯。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一个 indication 是什么？这可能是就表示，可能你真的是还没有得救的，因为一个得救的人，他不可能一直在犯罪，而心里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圣灵一定会跟他的良心的。当一个人持续，所以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圣的，他必定不会持续的犯罪，他有一天他会悔改，他不会持续的犯下去。如果他是一直犯下去，他又没有悔改的心，他又这个生活是完，他口说他是信主的基督徒，可是他生活是没有，是一直的犯，没有见证，他是犯一直不持续的犯罪，那么这个。他很可能他还没有重生得救，他以为他重生得救而已。所以如果一个人，我们因为约翰写这封信给我们，他其中一个原因，他就是说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因为约翰知道，如果我们有永生而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很一个悲剧的事。因为有永生是多么好的盼望，主再来，我们能够与主同在，我们与主作王，这个永生的盼望多么美好。可是有永生的人竟然不知道，不确定自己有永生，这个是一个悲哀的事，对不对？不过你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永生，他以为自己有永生，更加悲哀，因为他以为自己已经有了，而且他继续的犯罪，他以为他来聚会，他从来没有真心的明白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他以为他在基督徒当中，他以为他每一个主日来参加主日礼拜，他就是得救的。他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是罪人，你要心要一个回转悔改，你要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主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可是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没得救。不过他以为自己的救了，这个是更危险。所以约翰跟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就是说必不会持续的不会犯罪。如果是从神生的，他会那个浪子，如果是神家的浪子，他出去了有一天他会回来。所以他说，因为下半段他说的十八节，我们还是十八节，我在十八节，他说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他说神必会保守他。从神圣的，有古间说，那从神圣的必保守他，而且他说那二者也无法害他。神会保守重生，如果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会保守他，保守他。虽然他可能没有与主相交，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如果我重生了，可是我没有与主相交，那我们就活在黑暗里了。就是说，是的，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没有与主相交，没有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得救了，可是我们的生活却是不能够见证主，不能够反射神的光，因为我们自己都活在这个黑暗里。我们有时候是会有一些没有看见这个生命之道，没有看见与主相交的宝贵的基督徒，就会可能会落在这种的光景里。这个就是约翰一书让我们要跟我们说的，这个与主相交，好让我们的心情能够跟主的神的心情成为我们与主相交的根基，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神是光，神是义，神是爱，跟神是生命。好，下面我们把每一章的一些重点我们重新的提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结束了。那我们再回去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的，我们刚才说过，它是跟我们说整本书是与神相交 那下面说，就是说的神是光啊，五章五节里面神是光。那如果神是光的话，他就这个约翰就让我们看见神之光，就包括了什么样神的哪一些的性情。在第七节里面，他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行，就彼此相交。”啊，这个就是这个话，彼此相交，就是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行，就彼此相交。啊，他的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神是光，就是说他是圣洁的。那么他对我们的呼召也是，我们要跟神一样圣洁，我们也要行在光中。如果他第八节就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也就跟我们说，这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不是这个真理说的，不是我们第一次信主的时候向主就是悔改，然后做一个洁净祷告，然后相信耶稣，接受耶稣。这个是说我们持续跟神相交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发现我们亏欠了神，我们犯罪了，真理是教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好让他能够赦免我们这些我们现在所犯的罪。因为真理呢，因为神是光，你看光有一个特点，它能够照亮一个房间，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离开光，如果我身体我肮脏了，我都看不清楚，对不对？可是如果我走在光下，我一照我就看到我身体很肮脏了嘛。那个光，我越靠近那个光，我就看得越清楚。其实我们跟神的相交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有多大有多少，是根据我们与主靠近相交的多亲。当我们越靠近我们的神，其实我们就越看见我们是一个污秽肮脏的罪人。当一个人觉得我什么都很好，很可能 他没有靠近那光，神的光没有照到他。当神的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常常会欠神这里是说这个事。所以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我们持续跟神交通的一点因为神要我们根据他的心情与他交通，他是光，我们应该在光中与他同行。所以可是我们感谢神，这个不是说你没有在光中与他同行你就会失去你的求恩的。那么所以约翰在二章一节下几节 他跟我们说，在我们与神中间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二章一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他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提醒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可是我们不能滥用这个恩典约翰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中保，他是我们的挽回祭，他们做最重要的挽回祭。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与所活在光中。所以下半段他就是他约翰跟我们说的一个活在光中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就是什么特点，就是二章你跟我们说的活在光中的人，第二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他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很明显的就是在第二章里面多次提到的，就是遵守他的话。当一个活在神光中与神相交的人他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二章的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真理不在他心里的。 所以这里二章的下半段特别是让我们看见对不起，二章的上半段我刚才说错了，二章的上半段我们与主在光中行，我们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生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我们顺服神的命令。第二点呢，就是不恨弟兄。在二章的十一节，他说：“十节啊，十节跟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节跟十一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犯罪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却在黑暗里，却在黑暗里行，却不知道去哪里去。”所以，当我们与主相交、行在光中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应该是爱弟兄，不恨弟兄。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是就是说明我们跟我们主的相交出了错，出了差错。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在活在神光中的人是爱父而不爱世界的人这个也是经文我们很熟悉的，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只有爱神，就是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所以当我们与主相交活在光中，我们就不爱世界了。 爱世界就不可能爱父，因为我们的心是一是爱父，二是要么是爱世界，另一个要么是爱父，我们不能一脚踏两船。好，下面二章的下半段是说到敌基督的这个事情。那敌基督呢，其实就是抵挡基督的人嘛抵挡基督的人这个当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抵挡基督的威胁呢，就是与神相交。当我们与神相交活在光中的时候我们所受的这个圣灵的恩膏好让这个今天黄弟兄有交通一点，就是说到就这个那个经文圣灵的恩膏，如果你们这恩膏的教训我们不知道哪里出来的，就是这本书出来的二章今天我们有交通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二章里面说那恩膏的从属所受的恩膏27节常存在我们心里，不如是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救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不是说到我们基督徒有圣灵了我们就不需要有教导，我们就不需要听到我们也不需要其他弟兄姐妹彼此的教导劝解不是说这个，这个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里面有圣灵然后我们的圣灵呢能帮助我们去分辨属灵的事我们能分辨的能力有多强呢，就根据我们有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有没有跟基督有相交，我们与主相交的程度越深，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敏锐听到这圣灵的这个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的声音那么里面他说你看下面他是跟住在主里面连在一起的，我们要按照这个二十七节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与主相交 abide in Christ。 下面他说小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们显现我们就坦然无惧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也看见一些弟兄姐妹的经历确实是这样这里的恩膏的教训特别如果是看看下线文特别他是说到 半别异端啊，这里是说到敌基督。有异端出现，如果或者是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出现，有一些你会觉得一些基督徒可能他不会说很深奥的道理，可是他心里会知道，当一个敌对神的事情或者教导或者人出现，他有一个感觉，这个好像圣灵跟他说话啊，说这个是不正确的，不对的。说这里特别是说到这个事情。好，下面那么这个是说到光了。第二个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义，对义啊。那义呢，就特别说到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能够彰显神的是一个神是义的生活，就是说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他这里特别是说到我们的生活跟魔鬼就是神儿子的生活跟这个魔鬼的儿女的生活的分别他这里是分清界限的，就是分清界限，就是说你要么 是魔鬼的儿女，要么是神的儿女在三章的十节，我们去看三章的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起。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这里他这一章，他跟我们说了，许多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的分别。特别是持续犯罪是一个最大的分别第二个分别就是神的儿女会彼此的相爱，在下面下面第十一节开始，这里是说到我们的彼此相爱用的例子是该隐该隐跟亚伯该隐杀了亚伯这件事让我们看见一个神的儿女会有一个跟魔鬼的儿女的不同，就是神的儿女会爱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心，会要彼此的相亲相爱，我们彼此的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好，我们现在去到第四个对不起，第三个就是第三个神的属性，就是神的爱，也就是第四章。其实第四章强调的就是我们的神是爱，他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爱的缘由是因为我们神用他先爱我们，他在我们是爱是从神来的。第七节，凡有爱心的都是如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所以这也是说到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的源头是神。好，我们去第最后一个神的属性，就是神是生命，也是第五章。第五章说到神是生命，我们的生命应该彰显这个神的生命。那我们怎么得到神的生命和怎么彰显神的生命呢？就是有一个要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 所以这第五章里面呢，信这个字是出现了许多次。啊，我们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因着信，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彰显神的生命。他说在五章的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他是说到我们因着信我们成为这个神的儿女。首先我们要相信我们得到成基督的生命，而我们当他说凡从神圣的也必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神所生的，就是说爱神跟爱弟兄姐妹。这个是跟我们从神圣的以后，我们与神交通与主相交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会爱爱神。我们越多与主交通，我们就越爱我们的神，越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觉得这个弟兄有这个问题，那个姊妹有那个问题，那个弟兄有这个难处，那个姊妹有这个我看不顺眼，如果我们每一次看弟兄姐妹，我们的脑袋都会出现这些想法，很可能那个问题不是弟兄姐妹，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差错。我们但不是说每一件事都是和好，每一个都是很这个弟兄姐妹都很美好。这个是圣经里跟我们说，爱你所爱的人，这个世人都会要爱你不可爱的人，爱那个不可爱的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爱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他可爱，而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基督荣耀的生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啊。然后这本书的总结就是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约翰要把这个生命之道分享给我们。这个生命之道就是关乎与主相交，或者说与主的交通，不单只是与主的交通，也是与弟兄姐妹的交通。然后我们与弟兄姐妹的交通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的性情啊，神的性情。这里我们特别显出了这个四个，神是这个光，神是义，神是爱，跟神是生命。既然他是光，当我们与他相交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一个活在光中的不是在黑暗里走。他既然他是义，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圣洁的，能够彰显神的义。那第三就是说到神是爱，不单只要我们爱神，还要爱弟兄姐妹，不单只是爱生我们的神，还要爱神所生的。约翰用了很重的话，他说如果你不爱你所看见的，那你怎么能够爱你所看不见的神。那第五最后一个就是神是生命。当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他，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得胜的生活这五章里面，刚才我们没有很仔细的说，它里面包括得胜包括胜过世界五章的五节胜过世界。胜过世界是谁呢？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信。除了胜过世界还有胜过什么呢？还有胜过就是罪胜过罪。因为下面他也有说到十六节有一些罪甚至有一些人是胜不过罪而犯了一些是会致死的罪， 这一死的，就是可能这个罪会导致他面对死亡的这些罪。当我们信神，我们信耶稣，当他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胜过罪，胜过世界。第三还有胜过那个仇敌撒旦啊，就是在十九节五章的十九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世界，那个恶者就是撒旦，就是仇敌，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属神的人那个仇敌是会常常搅扰我们啊。我们看约翰一书，我们就看见那个仇敌会兴起敌基督啊，而兴起一些异端邪说去搅扰神的儿女，让我们迷惑我们，教导一些，特别是对基督的神性跟人性亵渎神基督的神性跟人性的教导。所以当我们相信神能够与神相交我们能彰显神的生命，我们能胜过仇敌仇敌的搅扰。好，这个我们就这样子结束约翰一书的分享。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还是请两三位弟兄姐妹有感动的祷告，然后我们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